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各位三余书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因为其实这次高美馆呢，在疫情期间一直到9月12号，有一个展览叫做 Takao 台客南方秀李俊贤展。那大家知道说李俊贤老师，他其实是曾经也在高美馆做过馆长，那也在高院或是在高雄，像桥头艺术村，然后很多高雄的地方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艺术家。这一次高美馆在这个时间里面就展出了他从他青年时代直到当代近代他的一系列的画作，然后作为整体的这李俊贤老师的回顾。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很有趣的，那我们也请到了这一次的策展人，就是龚卓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俊贤老师他其实在1990年代有一个台湾计划系列，老师可以跟我们先讲解一下什么是台湾计划系列。
那台湾计划是1990年李俊贤跟其他三位艺术家预计每年去台湾不同的地方旅行，等于我们说不是往外旅行，是往里台湾做一种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每一年在不同的地方办展览。所以这些去的地方包含宜兰、花莲、台东、南投，然后屏东、嘉义、高雄、台南，一直到云林、台西、澎湖、新竹、苗栗等等，但是就是没有
到大都
台北跟新北，对，这部分跳过去。那当然它有一定的意涵在里面了，所以台湾计划在这个部分本来是一个集体的艺术家的实践，但是执行比较彻底的就是李俊贤。李俊贤那时候刚从纽约回来，所以在台湾艺术主体性，那个时候包含96年台北美术馆的双年展，以这个为主题的时候，李俊贤也参加了策展。所以当时虽然他们从国外回来这一批人，可是对土地意识，对台湾究竟是什么，台湾美学究竟是什么，有一种强烈的冲击，有一种重新的追寻，所以他们纷纷利用各自的方式去进行探索。李俊贤就是用旅行的方式，
政治的松绑导致于整个社会像各式各样的活动跟意识开始慢慢的萌发跟出现。那其中台湾的本土知识的研究算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宗的一部分。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去读台湾文学，然后读台湾相关的社会的相关资讯。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但是我不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们在找所谓的台就是闽南客论述，
是
不管在剧场、在电影、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有这样强烈的所谓的寻根吧，
对，
找自己台湾人这个意义的价值 的一些作品出现。那俊贤馆长他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就用自己的身体
对
去走踏台湾，
是，
然后去看每个地方到底他有什么感受，然后作为一个艺术的作品的展现这样。
对，
所以这次高美馆的这个展览里面，在台湾计划里面，他总共收录了有20-30件的作品。
对，
前面我们看到台湾1992这个画，以及就是桥这几个作品，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大家都记得1984年东东的假期，侯孝贤的作品里面他去呈现苗栗铜锣这个地方乡间的景致还有当时的人的精神状态。那么1990年的侯孝贤的这个悲情城市呢，也是在呈现更进一步的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那在这里面台湾的地理的特性，那么台湾的形象呢开始做剧烈的改变。台湾的新的绘画在李俊贤这一群从国外回来的这些创作者来看呢，他们会对地理的探索做了比较明确的表达。首先我看这者这真的都有这种桥的名，就是都有这些桥的名字，像温姑啊跟网里桥啊温荡桥，这些在南部的这些小桥呢，它是连接很多不同的地景，有的是田，有的是这种盐田，那么 有的是譬如说菱角田啊等等，或是到海边的渔翁。那这些小的桥的名字呢，都有它过去的在地方上面的一些传说 跟这个历史哦，会把这样的一个桥画下来呢，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名字，其实对很多南部人来讲，它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以从他的精神上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图。
是像叫绑里桥啊。
绑里桥是应该是在高雄鸟松那边的哈，
梦里区，梦里地区。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梦里，
所以梦里桥在梦里那边正有这个桥。
哎，对对对，
它就写温姑跟温当。
就是有三座不同的桥。哦，一条是绑里桥，一条是温姑桥，啊，一条是温当桥。
温当桥。然后这个桥，这其实这只是乡间的小桥，它的旁边的作品，那个1992年这个作品。台湾1992那个桥就变得更巨大了。
对，但是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奈何桥，哦，奈何桥中间有个中正桥，哦，这里面就可能有一种讽刺的意味，然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绘画的这个笔触还有速度呢，哦，跟这种曲线，哦，譬如说我在说叫做 hue，哦，这个就是一种 hue 的曲线，哦，那这个是比较直球往下的哈，它这个是曲球了，
然后一个下面一个曲球，
对对对，这是一个曲球的，哦，那像这样子的，哦，有一定的这种速度感的哈，它当然表现的一方面是色彩在这样子一个摩擦的这个状态下面的哈一种力度，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呢哈也有一种暴力性，
其实那也蛮符合1990年代台湾的整体的社会氛围，
他那个精神状态就是，解严之后所有的
爱穷
、哦，然后所有的过去的黑暗的部分，拢长久拢围这桥安喷出来，
喷出来，
哦，那整个在空气里面呢，哈，过去不被出现的哈，一般人的记忆啊，譬如公家，我有恶告、消告、托告了哈，提供啊、地公、三盖公、挖公、地公。这些一般人口语里面常用的，在这个图画里面变成李俊贤他追求的一个主题性。好，那这样的一个主题性，我们如果参照80年代在欧洲、在美国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德国画家叫 Anson Kiefer， 他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处理二战之后德国的黑暗期、文化黑暗期的，因为二战掉德国战败国，啊，他们又发动战争，他们年轻一代说不知道要怎么说他们的历史跟文化，所以说贝多芬、尼采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海德格这些哲学家对他们来讲究竟是战争的帮凶还是说他们文化的精英，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说。那我想对李俊贤这一代回来台湾的留学的艺术家来讲，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障碍反而是说怎么去说台湾的土地，怎么去说出一种台湾的绘画的语言，绘画的课题的一种开展跟追寻。
然后其实除了他自己土生土长的高雄之外，然后老师的旅行路线其实台湾各地，我们前面看到这是苗栗的部分嘛，
对，
然后在苗栗他就做了很多的图像，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苗栗客家人嘛，
是
他从国父延伸到祖先，
对对对，
然后到苗栗的一些可能是重要一些地方的信仰中心，
对，
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要敬仰的对象，可老师还是会很调皮在上面做很多的复合的一些作品这样子。
对，因为像罗浮星啊，或者说苗栗这边的这种乡绅啊，我不确定这一位他画的是谁哈，然后还有地方的这些宫庙呢，它可能在日治时期它都扮演一个地方力量的集结的中心。
是。
这些在苗栗的客家人、闽南人，他们要面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殖民的这个过程呢，那其实留下很多我们在大历史里面不再去讨论的这些线索。那可是他把它当作一种好像旧报纸，特别那时候因为可能影印机这个界面刚刚在流行，所以他很多时候用影印的图像当作基底去做绘画，那有些时候有可能是他自己拍的照片然后再做影印，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些绘画。
而且他其实这些东西很有趣是我们知道他我们用影印的或照片影印，但是 真实写实，虽然经历过了影印，可能有一些油墨掉色之类，但是毕竟还是很真实。那李老师他在上面还给他画像客家的绅士身啊，故意把他的嘴巴啊、脸啊、
对
眼睛啊画的比较趣味一点，有点漫画式的。
是，
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很像那种严肃艺术家不会做这些事，可是在李俊贤的作品里面常常出现这一些很深很有趣。
就实验性来讲的话，他在美国受到的这些影响呢，我们包含这个超级前卫哈，包含这个德国新表现主义呢哈，其实他们对现成物跟现成图像的运作呢哈，都比较大胆。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运用下面呢哈，比如说一些东欧的艺术家，像波克哈，或是说像这个巴舍里茨，他们也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是非常。这个
让玩儿一笑，
对，
无厘头，
无厘头，然后非常的力量，非常直接的，啊，这种涂抹的哈，
不加修饰，
不加修饰就直接在这个画面上面让它附着上去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让这个原先的图像产生另外一种面貌。
琼怡七星潭业作品啊，就花莲七星潭，基底是应该是扫，应该是素描吧？
对对对对，
素描的方式，然后画的其实很漂亮，就是不管是不同的那个颜色，或是那个黑色、黑白之间的运用。可是呢，李馆长呢，李老师呢，在他的画上面呢，叠加了龙凤的贴纸啊，然后还有什么？米其林娃娃的贴纸，然后受不了的酷啊，然后 BNW 这些流行词语，
对
对，就好好的一张画，他为什么把自己画破坏成这样？我们这样眼睛，我们这样门外，他会觉得是在破坏这个画面的完整度。
对，就是我觉得尚恩的观察很仔细了，就是就实际的状况来讲，我们如果到花莲的这个海边哦，去看这样的碉堡哦，它其实被毁坏的很快，而且它几乎是完全被弃置。旁边可能印象中还会有很多的垃圾啊，哦，被丢在那边。那这样子一个感觉，它在古典的素描或是古典的绘画里面的哈，它可能会把它洁净化，把它美化，把它做得很干净这样子。李俊贤他会强调说这种。美跟白这种美学齁，就他所要追寻的这个台湾美学来讲，这个应该是属于西方的。齁，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有很多附加的东西上去的齁，那这些附加东西上去如何让画面产生一种力量，我觉得他在思考。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流行这种彩色贴纸，
对，
就是很多小朋友、
国中生
在一个下坡啊，些就是要写情书的时候，
书包上面贴一个贴纸，
对，那种流行文化，那种流行的语汇呢，哈，很深入到台湾一般人的这种身体里面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李俊贤在旅行的过程也在吸收这样子一个。感性跟美学的要素。
那老师你自己看他的，其实这么多的台湾的这些计划的作品里面，你自己有哪几幅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这一幅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金湖风景。
就是金湖是？
他是在台西那边，台西那边，在跟着俊贤去旅行的时候呢，那等于说我们从台湾计划这本书生出跟着俊贤去旅行那本书。
2020年的时候。
对。那所以在那个旅行的过程，摄影家杨顺发他就带我们到这个地方。在2000年李俊贤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他用很多照片，像我们前面讲的在苗栗啊，在花莲的那种方式呢，用素描或是用照片他把它拼接起来啊。可是这样的拼接主要是他的视点，因为家的是海啊，这边从、
就是我们在观众看这幅图的时候，观众坐站着的地方事实上是海的部分，
对，是在海里面，所以他整个的这一张的画面就是在他的天空、做了一些这个涂抹、那这些涂抹的这些云块呢、看起来很具体，可是感觉又很抽象、就是感觉他在画云，可是那个颜料的感觉又特别的明显哦。
台西的那张照片的话，很大的那个视角，
对，
应该是很像昆虫的复眼视角。
对，
人类其实没有办法一次可以从 最右边看到最左边这么广，
对，
可能超过180了，240之类的，
对
对, 对，所以它其实也创造某一种的魔幻感在里面。然后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李俊贤老师他这些旅行台湾计划这系列作品里面，我自己感受很深的是，从前面他这么随意的，就是在人家的那个庙号上面画水瑞光啊，然后或是直接把一些贴纸直接贴他的作品上面，或是像这样子的，像这个台戏这个作品，我自己觉得他很直接的去把他在旅行中的感觉放在他的作品里面，
对，
不管是他可能手边可以拿到什么，就直接把它放上去了，然后就像这个作品上面的云。那些云就是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对，
它好像不管到底真实长怎么样，就我觉得我对于这个风景我很爱，我就一直画。很像小时候不是那种，如果老师给你打成绩，把那种写很好文具，会旁边画红色的圈圈一样，一直画一直画。
对，
然后就很像在这一片很，虽然看起来可能不知道所有人有什么感觉，但对可能对李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午后的台西风光，他就在他们天空上一直在画，画云画云画云画云，然后画到好像停不下来。
对，
所以对我来说，这整些都是那种情绪的感情的直接放在他的作品上面。
对，另外就是这种开阔感，这个看起来像是近景，可是他整个的这个视野，因为这一丛竹子呢，哈，铁道这一幅在台东复原，他把这个弧形，他把视野把它布置成弧形之后呢，哈，你有一种，刚才尚恩所讲的，就超过180或是到270的哈，这样子一种开阔感呢，好像你一次看不完，但是他要把你一次看不完的这种开阔地景呢，哈，好像这个云林海边，云林海边就是。整个把台西这一幅呢，就是金湖风景呢，把它变成一幅
是油画吗？
对，这一幅油画哦，那这幅油画我们就更明显的让你感觉说你是站在海里啊，一家的 hue 哈，它这边的这个 hue
海浪的 hue，
哎，这种是海浪在喷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这个房子本身呢，因为它也一直在盖，
对，
所以这个房子本身好像。也在发出一种力量了哈，这样子一个无人的风景，海浪不断在推涌，然后在做喷溅的哈。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身体的感觉，我们很少在过去的艺术家的风景画里面看到他以一种很有力量的方式去呼应这种人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对。
对啊，其实旅行当中，我们其实都很多时候都只习惯于视觉了，忘记了那个体感。所以老师，你们去年做的跟着俊贤去旅行啊，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怎么来呼应这个台湾计划的？
原先是我跟家属提议说，那要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个旅行计划。
对，
所以进行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次哦，比如说先从大树的这个孤山仓库开始。那开始之后，他就说好，那我们下次去高雄港。
所以孤山仓库现在还有李老师的壁画。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涂掉，
哦 okay ，
因为他们前一阵子有更新。
对，
因为我们走到那边之后，就发觉说，原来这个仓库打算最近要把这些画涂掉。
哦 ，OK。
所以一方面也是重新跟他的绘画发生一些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从那个点，我们就每次想说。那我们下次要不然去高雄港，
啊，
可是高雄港要谁来带？哦，比如说要找杨顺发还是谁？那再接下来我们就去台西，
哦，就我们刚刚介绍这些画作的
对
发生的地点，
对，然后去完台西之后要去来吉，然后要去屏东三地门，然后去台东，然后去港口部落等等这些他去过的地方。那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引路人，李俊贤他过去在那个地方的朋友，那常常就是因为这些引路人出现，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呢，哈，他们很容易就帮我找到，比如说安盛会，哈，这个卢凯的艺术家呢，哈，他在应该是23号公路那边有一个美兰台地，好，而我们开到花东纵谷以后，其实我们找不到那个美兰台地。啊，安盛会后来就停在一个地方等我们，然后之后他就跑去一个地方抽烟，我们就跟他去抽烟，然后他说：“你们看过去， 就是美兰台地。
所以那个有画作嘛？
对，那个就有一幅画作，这次也有展出。
看的感觉怎么样？到那个现场跟有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震撼，因为你会觉得说，原来他画的这个部分是有实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景的时候，阳光射下来，哦，那个台地的地形非常的明显，我就说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引路人了哈，李俊贤的朋友带我们找到。那我想这个对家属来讲也很重要，哦，因为家属不一定他每一次旅行都有跟着去。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能够用朋友的力量集结起来一起去旅行，也有一种疗愈啦，也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其实本来之前也有规划我们再继续去旅行。
对对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中断。
对。
所以这个计划我们在之后如果能够再解封之后，或降到二级之后，我们是有可能会
应该会
再旅行的。
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去，譬如说还有蒙里桥哈，那个梦里桥，我们就应该至少去走一趟，
而且离我们很近，但你要松了一点。
对，然后我们是有去嘉义公园，嘉义公园的一座桥，那个有找到，但是梦里桥这个温姑桥、温荡桥，其实都离我们很近，我们都还没有去这样子。
我其实里面最好奇的是去台西这里，
这边哈，
对，我觉得台西这里很漂亮，然后从海滩看过去。你就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对台西的想象都是可能是因为六轻，每次六轻有发生，六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台西就会有污染等等。
对。
那其实，但是台西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渔村，对。然后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艺术进入社区的一个计划，
是。
对，所以我自己很想来看一下台西这个风景怎么样。而且像之后像青团壁画队那边也有很多，像他们画虎尾。
对。
对啊，我想去虎尾看一下那个虎尾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李老师画的那个虎尾一样这么生猛有这么有力气。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像里面那边有一个岩寮吧，岩寮之后。
对对对对。
那个地方就觉得因为我自己看到那个风景很像平埔族，可是老实说照理说平埔族应该不会到岩寮那个地区才对。
有一个生活家叫欧继富，那他们开始进行一种环保的灵性的生活，所以其实有不少人在90年代跑到岩寮去，欧继富有开了一个类似灵修中心
，OK，
那他们就过着很简朴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岩寮是蛮多文化人会重新集结的地方，那可能正好就是以这种方式。它不同于台北这种文化集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齁，是李俊贤在旅行当中他慢慢发现，哦，这个人还是会集结在东岸、西岸、南部、屏东、台南、高雄，可是那个方式，哦，包含后来的新台湾壁画队呢，齁，都会跟北部很不一样，哦，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能量集结的一种形式哦，所以我觉得岩寮那一幅呢，哈，给我的感觉比较是这样子，就是说，李俊贤以这种他的旅行去呼应到那个时候的一些点，然后像那个七星潭那个就是碉堡，其实后来变成他的一些绘画的主题，包含高雄柴山的这个碉堡，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里面，一次一次去碰触到说。看起来是跟地理有关系，看起来跟气象有关系，可是我们慢慢会看到一些人的集结，看到一些过去的历史，戒严的历史，看到在清代的或是在日治时期反抗的这个人物呢，齁，那我觉得这是他旅行方法里面很微妙的地方。
对啊，其实来到美术馆的这一个展览里面，在这个 part 就是台湾旅行在台湾计划这个系列里面，看到李俊贤老师他们当初为了要找寻自己身为台湾人，然后自己用身体旅行的方向去寻找台湾人的文化或台湾人的美学该怎么去创造。对，那这是可能是20年前属于他们这个年代人。那我们现在人来再看的时候，会觉得光是他的画风，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非常有力量，或属于 我就觉得是那种创作者，他生而为创作者必然发生一种感受，
是
这种体感的方式。然后龚老师他们也策划了跟着巨人旅行这样子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来看展的时候，也可以或也一起参加跟着俊贤去旅行的旅行活动，
是是是，
试着用跟李俊贤老师他们一样，用身体去感受，或是用我们最简单的感知去感受台湾这个土地，
是
去创造属于我们现在自己现在我们跟台湾的关系。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旅行。
对，来美术馆旅行，也可以跟龚老师跟着李俊贤一起去台湾旅行。
对，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龚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谢谢尚恩，
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
好，
拜拜，
谢谢，拜拜。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